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美国国会大楼引震撼。英国议会广场720汇集正义之声。日本各界人士声援法轮功。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720声明。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进行720反迫害十周年系列活动期间，于7月16号和17号在国会办公楼雷本大厦的入门大厅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吸引了国会大楼的要员以及到国会听证的各级官员前来观看。他们表示，被美展正统的艺术和蕴藏的内涵深深震撼。
这次美展共展出油画作品22幅，其中包括亲身经历过迫害的艺术家推出的精品。画中描述的很多故事都是基于真人真事儿。画家们以回归传统文化艺术的写实油画笔法，表现出艺术应有的纯正至善，全方位地描绘了善恶有报、正义永恒等多方面主题和内涵。五年前，在2004年720法轮功反迫害五周年期间，法轮功学员在此处举办了第一场真善忍国际美展，并从此拉开了巡回演出的序幕。在其后的五年间，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全球4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展出，并在反迫害十周年之际返回华府的国会大厦。据美展负责人张女士介绍，两天来前来观看美展的要员很多，对美展揭示的内涵，特别是法轮功遭受的残酷迫害，感到非常的震撼。美国一国际宗教机构亚太事务部主任史蒂芬曾在亚洲工作很长的时间，尽管他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但在观看画展后还是感到震撼，觉得迫害太残忍了。他对那幅描述妈妈带着孩子学法的画作感触最深。他表示，法轮功本来应该像那样享有信仰自由。国会议员助理布兰克表示，练法轮功的好人遭受这样残酷的迫害，家破人亡，被活摘器官，这是最可比的罪恶。另一位议员助理说，我坚信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相比于世界各地的迫害，法轮功实际上是最严重的。很遗憾，美国的大众并未意识到这个迫害有多么的严重。美展现场的留言簿上面写满了反馈，不少留言盛赞画展向人们展示真正的艺术和世人精神升华的内涵。一位名叫宝玲的观众说，美展的艺术太美了，感到很温暖温馨。另一位观众美兰表示，这些画把最伟大的故事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信息清楚，令人震撼。观众威廉说，这些画具有能量，能够打动人心，使人精神升华到最高境界。另一位观众琼斯则表示，这些画提醒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人性，我们需要记住。美国国会监察及政府改革委员会官员达林·古德女士观看画展后感动得落泪，她表示，这些画用非常优美的笔法向人们讲述了令人悲伤的故事。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古德女士看到画中描绘了一位法轮功母亲的儿子被迫害致死的故事，非常的难过。她说，画中那位母亲的眼神、表情，甚至画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深深地嵌入她的脑海，那种感觉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将留在记忆深处，永不能忘。她说，任何一个只要还有一点良知、有点人性的政府，看到这样震撼人心的作品，这里面悲壮的故事，不知会作何感想。古德女士表示，从这些画中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高贵的精神境界，使人向上。她说，他们对我是一种最佳的激励，令我审视我自己的内心，我今后会努力做一个好人。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政府官员穆罕默德先生到国会来参加听证，被美展吸引驻足观看。他对法轮功学员受到的极端残酷迫害感到非常的悲伤。他表示，这种迫害显示出施暴者的残忍。他说，作为美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那个画中的小女孩， 我们有义务保护那个男学员，保证他的器官不被当局摘取。他表示，这个画展把施暴者的丑恶嘴脸公布于世，使更多人知道这样残酷的迫害，能够站出来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制止迫害。他指出，画展能在国会展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希望。古德女士的儿子泰勒·古德也来到了画展。他说，画展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人们从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其深刻的内涵。一张图片的力量甚至胜过千言万语。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这样残酷的迫害中能够走过来，不但继续生存，而且兴盛发展，非常了不起。他说，迫害中展现的是一种向上积极的力量，能够激励人。泰勒·古德对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感佩不已。他指出，这种方式对这个世界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连日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和抗议活动，揭露和谴责中共的暴行，向各界人士讲述迫害真相，呼吁全世界的善良人们共同行动起来，立即制止这场迫害。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瑞典、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爱尔兰、意大利、挪威、土耳其、乌克兰、芬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印尼、新加坡、台湾、塞班岛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举行了集会、游行、集体练功、讲真相和烛光悼念等活动。下面为您播送的是英国和日本法轮功学员720活动的详细内容。7月20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紧邻议会大厦和大本钟的议会广场上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十年迫害。活动得到了英国政要和民众的关注和支持。
从早晨9点到晚上11点，抗议活动持续了一整天。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及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等。包括3200多位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照片的真相信息墙，吸引了很多路人观看和询问，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和反对迫害。中午，法轮功学员在议会广场举办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杨安妮讲述了自己遭受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欧洲议会议员杰拉德·贝坦、英国议会议员汤姆·布拉克和大卫·博洛斯、非政府组织代表和旅英中国民主人士许毅博士等人在会上发言。英国议会议员杰拉德·贝坦先生在发言中说，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受迫害？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信仰真善人。这和中共的谎言、残暴及不能容忍他人恰恰相反。中共甚至是共产党历史上最残酷的暴政，这也许是他能活到今天的原因。但人类精神不可能永远被摧残。共产党从根本上是邪恶的，违反人类的本性以及人类的追求，那就是对自由、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追求。像法轮功学员这样敢于对中共邪党说不的人真是太勇敢了。那种直面酷刑、监禁甚至死亡的勇气，不是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能想象的。越多的人站起来，就会有越多的人跟随，直到发生在欧洲这里的变化。很多人站起来反对共产党，他就垮了。英国议会议员大卫·博洛斯先生也来到集会现场，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今天来这里表示支持，是因为我了解中共对人权的践踏，其器官摘取罪恶及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站在这里是为了呼吁我们绝不能允许迫害再持续十年，事实上不能允许迫害再持续一年、一个月甚至一天。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保证法轮功学员不再有明年的反迫害纪念日。旅英民运人士也是英国退党大联盟成员的许毅博士说，只要共产党一天在台上，中国就一天不得安宁，对法轮功的迫害会不断持续，新的迫害会不断产生，这是共产党的本质。 他认同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并认为这是唯一的路。夜幕降临，参加反迫害十周年集会的法轮功学员点燃了盏盏烛光，寄托对遭中共迫害致死的3200多位大陆同修的缅怀和悼念。
日本法轮功学员从2009年7月17号至20号举行了系列反迫害活动，包括在日本国会讲真相、记者招待会、在中共驻日使馆前和平抗议、烛光悼念、集体游行等，向日本社会传达真相，呼吁尽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迫害。20号，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东京都议员土屋敬之、人权活动家安东干、在日华人等到场声援。
7月20日中午，来自日本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关注法轮功的人士，在东京都会比寿公园举行了集会。东京都议员土屋敬之在集会上发言。土屋议员表示，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政治家和媒体应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仍然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他会和大家一起努力抗争。东京都江户川区议员江福亮一表示，受到法轮功反迫害活动的鼓舞，他开始声援。十年虽然不长，但是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十年却非常漫长，他将继续和大家共同努力结束迫害。人权活动家、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安东干在集会上发言说，得知法轮功720期间举办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的系列活动，我非常盼望参加。我认为中共的解体已经迫近，让我们为了早日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共同努力解体中共。在日华人、日本中文媒体新华时报主编苏玲在集会上发言表示，良知驱使他站出来讲话。他说，我们要维护每个人信仰的权利，今天有人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法轮功，都有这样的权利和义务站出来说话。我可以不信仰你的信仰，我也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维护你的权利，因为只有信仰自由得到保障，我们的社会才是一个自由民主进步的社会。我不希望哪一天中共迫害到我的身上来，所以我要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原清华大学教师于佳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残酷迫害。他本人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关押，抗议迫害绝食后遭到野蛮灌食。弟弟于超、弟媳楚彤分别被非法判处11年和9年徒刑，并且受到酷刑折磨。日本法轮功学员柏林光弘介绍了弟弟谢运欢被非法判刑10年，仍然在遭受残酷迫害。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代表鹤原雅章在集会上回顾了从1999年以来中共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把迫害延伸到海外的种种罪行。他表示，国际上已有越来越多了解真相的团体、个人为法轮功学员发出正义声音，只有解体中共才能结束这场灭绝人性的迫害。他呼吁日本政府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维护人权。集会之后，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游行，吸引了众多的行人和游客观看和了解真相。一位日本中年女士在听取学员讲述法轮功遭受的迫害后不住地说，简直难以想象，太可怕了。她表示，这样的迫害绝不能继续下去。一对日本人兄妹非常关注法轮功，两人都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让人无法理解。一位来自福建的留学生听过真相后表示，中共迫害民众一向如此，他希望读九评共产党了解法轮功。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7月20号发表了声明，参与撰写声明的有北美团长、加拿大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克莱弗·安诗利律师、欧洲团长、英国上议院议员卡罗琳·考克斯女士、亚洲团长、台湾立法委员赖清德先生，以及澳洲团长、前澳大利亚国会参议员安德鲁·巴列特先生。下面为您播送的是声明的全文。
2009年7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但与其他大多数纪念日不同的是，这是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庆祝更无从谈起。十年前，也就是1999年7月20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7000万到1亿名法轮功修炼者发起了集酷刑折磨和谋杀为一体的运动，最终发展至群体灭绝。这场运动到今年的7月20日为止，已毫不间断地维持了整整十年，但全世界却保持沉默，将目光移开，继续保持20世纪30年代面对不断浮现的纳粹屠杀犹太人证据时的怯懦、自私及冷漠的不听、不看、不说、不予理睬的态度。目前已有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中共集权政府统治下，中国大陆已有好几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谋杀，死在各个医院的手术台上，他们的器官被用来在国际器官移植市场上牟利。另外，中国许多有勇气的人权律师，如高志胜等，也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他们被吊销执照，被酷刑折磨，被监禁，最后销声匿迹。集体谋杀健康的法轮功修炼者，并用他们的器官牟利，这是自纳粹屠杀犹太人以来最大的反人性的罪恶。残酷迫害、恐吓及压制维权律师，是对全世界长期以来推崇的法治价值观的蔑视。目前的迫害就是纳粹大屠杀的重演，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性质完全一样。不承认历史重演的人都在装聋作哑。最后，我们想推荐大卫·麦塔斯先生和大卫·乔高先生合作撰写的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世界的媒体必须认真地、深入地报道报告内容。该报告作者的信誉是毋庸置疑的。大卫·麦塔斯先生是加拿大当属第一的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先生是前加拿大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们两个都是律师，他们手里握有不可辩驳的证据。报告的内容不是摘自新闻报道，他们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来源。再者，报告披露的内容是如此的骇人听闻，正统的新闻记者绝不会忽略它，正统的媒体无权让读者和观众对揭露正在发生的屠杀的确凿证据毫不知情。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北美团长克莱弗·安士利律师，加拿大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欧洲团长卡罗琳·考克斯，英国上议院议员，亚洲团长赖清德，台湾立法委员，澳洲团长安德鲁·巴列特，前澳大利亚国会参议员。
好，听众朋友，这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